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哦。今天大家看到天气都不错哦，听说呢，哎，这个礼拜呢秋老虎来了哦，嗯，这秋老虎要发威了，所以气温呢普遍都是高温哦，所以请大家呢，哎，要注意一下高温。不过呢，哎，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蛮凉的哦，果了早出晚归的听众朋友呢，哎，还是带件薄外套哦，嗯，以免着凉了。那上个礼拜呢，礼拜六是广播金钟奖颁奖的典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很开心，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呢得了两个重要的奖项，一个呢是少年节目奖哈，主持人呢就是我们前一个时段的飞跃台北的主持人微微哈，另外呢我们台中台呢也得了广播剧奖哈，恭喜我们正声的同仁，嗯，每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广播界期待的最重要的时刻。那说到这个期待呢，每年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听众朋友一定也很期待我们的演唱会哈，在这边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演唱会呢11月底就要登场了哈，请注意我们的各个节目的讯息齁，我们会在节目中呢公布齁，怎么样来锁票齁。不过也要提醒大家，今年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演唱会的举办地点呢改了，因为呢国父纪念馆正在修复当中齁，所以我们要移师到台北科技大学，台北科技大学也就是以前的台北公专齁，忠孝东路上面那一间齁，嗯，所以呢大家呢今年要不要跑错了，而且要从现在开始密切注意我们各节的节目哈，我们会有相关的信息要告诉大家如何来锁票，所以请锁定我们正声所有的节目。好啊，今天是礼拜一，我们来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好，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3年10月14号，刚过完国庆哦。那今年的最后一季呢刚开始没多久，不过呢也就这么短短的几天，全球的金融市场呢还是一样齁，起伏蛮大的，变化蛮大的齁。那在最后这一季到底我们的投资要怎么布局，那可能会面临到的整个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有哪些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钜亨买基金的投资研究部的副总罗瑶婷，请瑶婷呢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接下来我们投资该怎么布局。瑶婷早安。
诶，早，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就像我讲到第四季才刚开始没几天，哇，这全球市场的波动没有比第三季来的小，还是蛮大的，对不对？
对，没错。
是，来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啊，接下来哈，在投资市场我们就不要看太长，我们就看到年底为止哈，大概要注意哪些整体经济的变化呢？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就是选举，因为毕竟
你说的是美国
选
举哈，
对，
算一算，不到一个月就要投票，对不对？
对，
嗯，是。好，他的选举到底对全球金融市场有什么影响呢？是不是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我觉得那就要从这两位候选人的政见出来分析。
嗯哼，
啊，川普跟贺锦丽嘛。那川普的话，其实因为他已经执政过，所以我觉得市场对他的疑虑比较小。虽然说他有一些看似脱序的发言或是脱序的政策、嗯、像是说要全面苛征关税嘛、嗯、那可是我们从他上次的执政也可以知道他许多选举的语言跟政见到底会不会实现其实是有一些问号的、
嗯、
那我们如果去分析一下他几个政策的话，其实除了刚才提到的全面苛征关税还有增加对中国的额外关税制，大部分政见其实对市场都有利，因为就是回到那一套嘛，就减税。
我记得他上一次在任的时候，他最自豪的就是美国股市因为他的上任所以创了历史新高。不过拜登也可以讲同样的话。
对。
好，可是呢我记得他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就是减税这件事情其实对很多企业来讲是非常欢迎的，而且的确这个事情对美国股市来讲也是利多，对不对？
没错，因为减税最简单嘛，直接减下去我的 EPS 马上就成长。那 EPS 马上成长，股价马上就反应，所以这个有点算是最快的。那而且同时减税对于企业的长期投资期也是有利的，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他的政见绝大部分对股市都是好的。
他在这次的政见里面还是有包括减税这个选项吗？
有，没错。
哦，是是是，嗯，所以美国的选举如果拜登当选，不是拜登，对不对？川普当选的话，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变化不会太大，因为跟他上次就任时候差不多是吧？
我觉得关键在于税，就是关税
哦，关税。
因为他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啦、嗯、那这个会不会实现？我们觉得是有待讨论。这大胆想法是说他要全面苛征关税嘛？说、
嗯、
因为全面苛征关税，所以这税收就会多很多，所以他可以废除个人所得税
啊。他废掉个人所得税，这个知识体大，
这有点疯啦。所以我说这一件事不一定会实现。
嗯、
就你说他会不会苛征关税？会不会挺对中国关税？有可能。
嗯，
他可能会不会多到然后把原本的其他税收取消掉？我觉得这个就不一定。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美国的负债我们也知道，这个一直在创历史新高，不是吗？
所以我们说这是选举语言嘛？
是，
对啊，对啊。嗯、所以大家千万要分清楚什么是选举语言，跟什么是真的有可能落地的政策。
好，那我问一句话，这个姚婷、嗯，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对股市来讲，你们觉得涨的机会比较高还是跌的机会比较高？
我觉得如果单纯股市涨的几率大于下跌几率。
嗯，好，那这个结论大家听好哈。那如果贺锦丽当选
哦，贺锦丽就比较麻烦
啊，麻烦又麻烦两个字，
也不是说对股市不好。我们先提一下，我们刚才提到说，川普其实只有一个政见对股市可能不太有利嘛，
是
就是关税这件事。嗯、那关税对经济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很负面的？我觉得是一个问号。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得出了川普上台股市表现会好的原因在这。
嗯哼，
贺锦丽部分的话是。他的政见其实绝大部分减税，他同时有减税跟加税啊，
是
还要针对一般的中产阶级减税，
嗯哼，
啊还要对有钱人加税跟大企业加税，
嗯，
他有钱人里面的话有几个我觉得比较有争议的是，他想要增加那个资本利得税，
嗯，
而且同时是苛征未实现跟已实现，
嗯，
这个其实就很可怕，因为未实现资本利得税就是。我连卖都没卖，我没获利，我也要课税。
是，嗯。
那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假设你的资产在100亿美金好了，你今天预期到哦，原来之后会课未实现资本利得税，那我要把我的资产从有可能课的资产还留在这吗？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打到不是有钱人，其实一般的投资人也会打到。
对，没错。
啊、
觉得这个政见呢、啊，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政见很明显就出来骗选票嘛。他跟刚才的川普的全面的关税政策一样，不一定会实现。
应该说两边的选民结构比较不一样哈。我们知道一般过去来讲，民主党的选民可能比较偏所谓的中产阶级，可是共和党可能对所谓的商人是比较这个友善的，可以这么说吗？
我觉得可以，因为应该说民主党的选民结构除了刚才提到一般中产阶级之外，我觉得大部分是移民这个族群，
是是是，
对、
嗯，
然后同时偏向 东西两岸的大城市的居民。那共和党的选民的话，当然一部分是南方保守派的选民嘛，
是。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真的比较偏向乡村的，有点像乡村包围都市的战略。
嗯，是。好，那回到贺锦丽，你说的这个所谓要增资本利的这个政见，可能会在金融市场引起一些争议或者是一些波动，对不对？
对。
那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对金融市场也是会有影响的呢？
还有一个，不过这是他嘴巴说的，还有提到一个是因为拜登一直为人诟病，就是疫情之后疫情不是物价疯狂上涨嘛？
对，
这个对民主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是的，
那贺锦丽就提了，他说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有部分的不孝商人把价格提得太高了，所以之后有可能可以使用价格管制政策。
哎，就是我看到很多媒体报道是说他要禁止所有的商品都涨价，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传达或解读或这个媒体报道的时候有一点误差，他真正的讲法是不是就像你讲，他可能只是要抑制部分，还是他真的要就是要全面来这个抑制物价呢？
他其实并没有提到全面，他只提到针对一些部分的零售商，
是不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概念是有点让市场很惊吓，是因为传统啦，其实大部分经济学家绝大部分都会站在偏民主党的政策这一边。
嗯，
那他的政策出来，大部分经济学家全部都抵制。
因为美国是崇尚自由市场的经济的一个国家。
对，
你现在用政策来压抑物价这件事情，坦白说，应该只有共产国家会做吧。
而且我觉得关键是因为这很明显就是甩锅嘛。
是是是，
物价上涨，你说真的是因为不孝商人因为为了赚多钱所提高，还是因为疫情的时候造成供应链出了问题？
嗯，
我成本上升了，我当然只能提高价格啊。
所以还是最后要问一个问题：
嗯，
贺锦丽如果当选，对美国股票市场来讲是会涨还是会利空还是利多？
我觉得你说如果单纯它上涨的几率还是大于下跌的，可是几率本身川普的上涨几率又更高。
OK， 好，所以两个人基本上大方向来讲，对股来讲都是有利，只是这个你认为说川普当选的时候，美国股市上涨几率比贺锦丽当选来得高就是了。
对，
的确刚刚讲几个贺锦丽提政策是有一些争议，我们今天讲的单纯是纯粹就金融市场的这个影响来说。好，那除了选举之外呢，在未来这几个月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还有哪些可能会影响到金融市场的变化呢？
有一个，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整个今年最有趣的一件事。
嗯，
我就把大家的那个记忆唤醒了，大家想一想，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也讲过一模一样的东西。这几年有一个说保证稳赚不赔的投资，
嗯，
美国长天期公债，
是，
对不对？大家应该记得吗？他说今年一定会降息，然后他逻辑很简单，今年降息至少降四码。我说这是他们的说法，不是我的说法。
年初的时候我记得讲是降六码以上。
对
啊，
然后大家的算法很简单嘛，说假设如果只降四码，就1%。
嗯，
然后我去买长债。我长债的存续期间可能是16，所以我一年只要降四码，我就涨16%，所以就疯狂的买去买长债，甚至有人去买两倍做多的长债。
嗯哼，
那这件事如果投资人看一下目前长债的价格跟位置的话，你会发现去年底的时候，美国十年公债殖利率是大概 3.8，
是
现在是4。
嗯哼，
所以你停息的那一套，你今年根本赚不到多少钱。
是，没错。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接下来要注意债券市场的变化吗？还是说利率的变化要特别留意呢？
哦，因为其实债券市场其实有点说密切相关的嘛，所以我们觉得最重要就是从去年底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讲一件事，就是市场其实低估了美国经济的韧性。
哦，怎么说？
因为大家一直说一件事，因为美国的长短期公债间的利差反转了嘛，
嗯，
就是长期的债券殖利率低于短期的，所以美国经济要衰退。
是，
那他们就说，因为美国经济要衰退，所以股票要崩盘，
嗯，
所以如果我们这时候去买美国公债，就可以享受可能30%到40%的涨幅。
嗯，
那所以很多资金往这个里面疯狂涌进。那我们如果其实不只是台湾啦，你如果看全世界的 ETF 的资金流向也是一样趋势，这类长债的 ETF 吸纳了非常多的钱进去。
嗯哼，
那可是我们认为说根本不是这样啊，因为你看那个利基点是美国经济要衰退，那你的美国经济要衰退的假设是来自于因为美国的长期利率低于短期的利率。
嗯哼，
但是我们一直跟我们的投资朋友讲说这件事其实有很大的误解，因为忘了过往为什么长期利率低于短期利率的时候经济会衰退，你就想象是银行好了，银行的资金成本是取来自于民众的存款嘛，存款是短期的利率，那 银行的获利是把钱借出去，像长期的贷款、像是房贷或是借给企业，这个是长期的利率。所以当你的资金成本是短期的，你的获利是来自于长期，那你的长期利率低于短期利率的时候，银行的获利就会受影响。
嗯，
那银行是整个经济体系很重要的一个输血的一个关键，就央行印了钞票出来嘛，他没办法把钱直接塞到大家手上，他透过银行把钱输出去，所以如果银行不愿意去输送血液，不愿意输送金钱，或者是这个输送的程度下降的话，经济就会迎来衰退。
嗯，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过往大家认为说，只要长短期利差反转，一定会经济衰退，原因在这。啊，可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其实就是金融海啸之后，迎来了 QE 嘛。那 QE 之后的世界跟 QE 之前是截然不同的。什么叫截然不同？过往美国的短期公债殖利率跟银行的存款利率其实密切相关。
是，
所以美国的短期利率如果一直往下降，就是联准会如果降息的话，
嗯，
存款利率也会降低，这两者是亦步亦趋的。
嗯哼。
可是我们在金融海啸发现之后，有一件事很有趣了，就算联准会持续降息，可是因为大银行不缺钱，
嗯哼，
手上钱太多了，存款利率也不会跟着降低。
嗯哼。
那同样，当银行联准会大幅升息的时候，像是我们之前看到一路升到超过 5% 嘛，
嗯哼，
那时候美国的存款利率也依然还有 2%。
是，好，那我们先休息，待会就要请姚婷来分析一下未来美国利率到底会怎么走，美国经济到底是不是如大家所预期的会衰退，还是说它其实可以从这个大家疑虑当中走出一条比较平稳的路呢，待会来跟大家做分析咯。
你在我身边陪我勇敢、飞在遥远世界另一端、一起坐上时空的飞船，我们说好不分开，旅途长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还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后，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一天天陪伴你。
F104.1，
掌声跳皮糖。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最东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聚亨买基金的投资研究部的副总罗瑶廷，请瑶廷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最近金融市场的变化，还有未来的因应之道哦。因为呢，的确哦，快到年底了，很多人都希望在年底之前，在这个投资的成绩单上面能够缴出一个比较漂亮的成绩单，简单讲就帮自己赚一点年终奖金啦哈。所以呢，非常关心最近情势的变化哈。那刚刚也请姚婷分析了，接下来呢，到年底之前要注意哪些的事情啊？第一个就是美国的选举啊，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利率跟公债市场的变化。那接下来问这个姚婷就是说，利率的变化当然就像你刚刚讲的跟美国的经济是有关，可是我们也看到美国的经济数据啊，一下公布好一下公布坏，到底怎么看呢？有时候会让人非常的摸不清楚啊，这个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感觉，你们怎么看？
哦，我先提一下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美国经济数据好像有好有坏。
对，
有好有坏关键在于造业数据目前普遍是不好的。
对，而且不好很久了，
制造业是偏信心的，那个是不好的，因为选举还没到，很多企业都在等选举结束，政策确定了之后才会定他们未来的投资计划。
哦，是要这样解读吗？
我觉得其中一部分
是。
那另外一部分大家觉得坏，是因为劳动市场数据有好有坏。
对。
那劳动市场有好有坏，原因是因为非法移民。
哦，跟非法移民有什么特别？
因为像是大家会看新增非农就业嘛，还会看失业率。那可是这两个东西的调查的母体不一样。一个我们认为是有包含非法移民在里面，一个没有。
哪一个有？哪一个没有？
新增非农有。
新增非农，
所以大家会看到数字很好。
嗯，
因为二十来说，最近这二十几万嘛，这二十几万里面可能十万是非法移民。
嗯嗯。
那如果十万是非法移民，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说失业率那边数字只感觉出增加十万，因为失业率是合法的。
嗯，
对。我们觉得这个重点在这。那不过这个东西效果慢慢在小腿，因为近期美国对于边境的执法在增强，所以未来这两个数据会慢慢趋同。那趋同之后，我们认为说市场就会重新认美国经济其实没有那么差。
所以你们整体判断美国经济并没有走向衰退的疑虑咯？
对，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一个很关键，就是长期利率跟短期利率嘛。
嗯，
那短期利率大家千万不要再用美国三个月公债殖利率去看，你应该用全国平均的三个月定存利率去看。
嗯，
如果用这个去看的话，美国目前长短期的利差大概在2%，非常健康。
嗯，非常健康哦。姚婷用了这四个字哈，可能给大家非常强的一个强心针哈。好，那讲完了美国的市场哈，其实另外有个市场哦。我想也是过去这一两年来全球关注的市场，那就是日本齁。那刚好日本最近又换了新的首相齁，而且新首相上来之后，金融市场呢突然间齁也是一阵狂风暴雨齁。虽然现在比较平静齁，但怎么看日本未来整体的经济发展跟股市的表现呢？
我先把时间往回齁。我们如果在去年的时候认为说日本应该会维持超宽松利率，利率会维持很低，日元是趋向贬值，所以大家应该选一些贬值有利的类股，就出口为
出口
为主。出口
类股。
可是我们在近期啊，我们的看法有些转变，转变原因来自于我们发现日本的那薪资年增率确实是有在变好的迹象，而且很重要关键是它兼职啊，就是非正职的员工的薪资年增率竟然比正职的员工薪资年增率还要高。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说日本人都找这个打工族，就不找一般的正式的员工吗？
两个都增加很多，只是没想到兼职增加更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因为如果企业不缺人嘛，那通常这种兼职员工就是属于被压榨的一群，
嗯，
所以他们薪资不太有太大变化。那他们的薪资没有太大变化，你说日本的消费跟经济要怎么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日本的兼职员工的比例非常非常多，
嗯，
那可是近期看到的是，如果连兼职员工的薪资都出现大幅升高了，那是否代表真的大家整体的薪水变多了，可以有机会转化成消费？
可是我们看到日本的不管是经济成长的数字，或者是制造业的数字，甚至是国内消费的数字，其实都没有太理想，这又怎么解读呢？
哦，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迹象，
啊、哦，
因为
还没有发酵，
因为这个关键就在于、如果啦，如果你是一个经历过90年代泡沫破裂的人，你现在就算突然看到薪水增加，你也不会去大举增加你的消费支出嘛、
嗯、
因为你已经习惯已经养成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薪资的变化要真的能改变整体国民的思考方式，让大家从通货紧缩的思维中解出来通货膨胀的思维，进而去消费、我觉得是有待确认，可至少第一步我们看到了些许的曙光、
是好。那经济既然看到了些许的曙光，接下来就是那这种宽松货币政策一直都说要结束，然后可能也要再升息。那这件事情你没有怎么看呢？原来新上任这个首相石破茂嘛，哈、他还没有上台之前也强调说，他不赞成继续做这个继续宽松货币的政策。那现在这样的情势发展下面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哦，有，我觉得最大一个关键点就是。他上任之后的首度调查支持率很低，
是，
对
对，
因为支持率很低嘛，所以自然而然他不太敢实施有可能引起争议的政策，
嗯，
有可能让选民不开心的、所以自然而然你说突然升息，然后导致股市大跌，这是没有人希望发生，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暂时会被延后，
嗯，
那延后的话不代表我们刚才提到的薪资增长转成消费这件事不会发生，反而会导致一件事、反而会导致说日本央行就算看到薪资增长持续，物价维持在超过 2% 的增速、然后也发现了消费成长了，它还是因为政治压力而不去升息，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让日本的经济变得比原本的位置再更热一些些。
嗯，
所以我们先前提出的关键是，投资人要思考一下，从过去几年以来，我们一直习惯的是从日元贬值去找获利产业，
嗯，
去布局日本股票。那未来很有可能要把思考方式一部分转向成，那我一部分的不再是受惠于日元贬值，而是因为日本的内需消费变强了。
那过去我们都有一个印象说日元贬值日股就会好，
对，
日元如果升值的话、日股就会变大，过去这一段时间来似乎这个逻辑也还在，
对，
那未来如果真的他们经济变好也有可能会升值，那日元升值的情况下，那是日本股市就有一点危机出现了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这就来到了为什么要做主动式投资，
嗯，
因为像主持人刚才提的嘛，如果我们选择是被动式投资，是指数走的 ETF， 那我就有可能日元升值了，可是因为我的指数权重就还是以出口为主的产业为主，日元升值，我的整体股市指数是下跌的，我没办法去调整它。可是如果我是主动式基金，经理人自然而然可以看到这趋势，把它的布局从出口的产业，像是工业类股，
是
换成内需消费类股，
是。
那这个时候，就算说整体股市可能表现是平盘或是微幅下跌，但是因为我的类股权重不同，所以我必须上涨。
姚婷就讲到未来要投资日本股市的关键密码哈，就是要去看它的持股是不是有跟着日元的变化做调整哈。好，那除了日本股市之外，另外一个股市呢？我相信啊，过去这两个礼拜讨论股不是只有在台湾了哈，全世界的讨论度都很高。但是呢，这个股市呢，过去这两三年，应该说三四年吧，已经被打入冷宫很久。突然间在这两个礼拜呢，热度增高哈，那就是中国股市。来讲一下中国市场嘛，在未来我们也常就看到年底了哈，之前呢会有什么变化？你们怎么看这个市场呢？
哦。讲难念，如果时间只压在年底这么短的时间、那我会说有可能中国的状况是不好的，经济数据是不好的，可能你会发现股市还在涨、因为时间太短了。
经济不好但股市会涨，有点矛盾的。
因为我们近期看有非常多的刺激政策出来嘛，虽然说我们自己本身对于这规模足不足够是有存疑的、所以我们认为说它没办法扭转中国长期的经济成长下降的趋势、但是你若把中国股市的长期拉出来看嘛，它就是一个长期下跌可是很短的时间可以急速上涨的一个国家股市。
对啊，它四天就把四年的那个跌幅给追回来了。
所以我才说这么疯狂的，你要说它能不能跟经济基本面背离，当然有可能啊。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如果还用经济基本面去判断中国股市短期变化，我觉得有一些风险。
好，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没办法用正常的角度去判断它的股市的涨跌。那回归到经济面来看呢、
回到经济本面，那我觉得就很简单了、因为中国现在经历，我们刚才在谈日本嘛，
对，
中国现在就是1990年代日本所经历的。
嗯，
它的经历的情况就很简单，过去经历过长期的房地产持续的上涨嘛，所以民间啊，居民部门把大部分的财富都投向了房地产。那投资地产的时候，其实房地产因为有杠杆，所以长期来看是一个很好投资。那这个假设来自于房地产大部分，尤其像台湾好，长期是上涨的嘛。可当这个长期上涨趋势反转的时候，杠杆就从好朋友变坏朋友。
嗯，
所以如果你的资产开了很多杠杆，那你现在大幅下跌，你要把这个杠杆修复回来，你就需要非常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花了大概快要30年时间才走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这。
那这次中基本上下了猛药来救他们经济，你觉得最近推出这些政策对于他们经济的发展、经济成长会有帮助吗？
我觉得很难，因为关键在于我们刚才提到，日本当初其实并不是没有实施超低利率哦，
嗯，
也并不是没有做财政刺激政策，他两个都做哦，
嗯，
而且他同时继续是维持美国的盟友，所以没有被贸易制裁。那，
嗯，
同时他那个时候国民所得已经是开发国家，他都花30年才搞定这个问题。
嗯哼，
中国不是被美国贸易制裁。同时中国目前的国民所得不是高到足以进入已开发国家，加上中国人口老化的速度比当初日本泡沫破裂的时候还要严重，
嗯，
所以我们觉得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比日本政府面临的多很多很多。那你很多人会说啊，中国政府印钞票就好啦，
嗯，
我中国政府
也是，
我如果撒2兆不够，我撒5兆、10兆、20兆人民币一定可以把这个洞搞定嘛。
嗯，
对，一部分是对的，就是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他大幅举债，然后出来把民间的这个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问题修的话，民间的问题可能，可是问题是中国政府的债务大家都说很低，很低是因为中央政府债务很低，
是，
地方政府的债务目前是个大问号。所以你说如果中国政府大幅的发债来弥补其他部门的缺口的话，你说外资对中国人民币还会有信心，或是中国本土会爆发通货膨胀失控，嗯，我觉得就是很大问题，啊。
可是最近外资资金好像真的有回去陆港股的迹象，欸，你认为这只是短期现象吗？
哦，因为我觉得资金要拆两个，一个就是这种类似热钱的投资的
啊，
那另外是真的进去做实体投资。
嗯嗯，
那这种热钱其实大部分国家都不喜欢，
就哪边有钱哪边赚，
啊。对啊，就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因为这样。
是是，好，那中国的经济跟股市基本上听起来要零漏分离，两边要分开来看哈。他说了那么多，我相信很多人都一定会问说，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布局应该怎么做呢？那像聚合买基金，主要是在做买卖的一个网络的通路嘛，线上通路嘛，哈。那应该也很多人问你们有关于未来基金的布局应该怎么做？那姚鼎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好，我觉得未来大方向不变哦，大家记得。股优于债，
股优于债，
对，
嗯，
然后股里面的话，又以开发加股市优于新涨股市。
你所谓已开发，包括了
美国、欧洲、日本，
啊，
当然我们最看好是美国，然后再来是日本，欧，嗯，洲是排第三，
是，嗯，
对。然后股优于债，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于，因为我们分享了川普跟贺锦丽的货币的政策嘛，
嗯，
他们政策如果真的大部分实施下去，美国很有可能看到通货膨胀再次飙升。
嗯，
那通货膨胀如果再次飙升的话，股市的表现通常会好的，债券就惨，嗯。
是，哎，欸，那对啊，讲到债券的布局呢，债券有很多，如果照你这样讲，之前很多公债都反映到未来降息的情况，那这样债券在年底之前还能布局吗？我的意思是，
我觉得债券这时候大家要想清楚是哪几种债券，
哦，分就是，
对对对，哦，如果是偏向那个投资等级，像是真的投资等级的公债或投资等级债券或是公债的话，
嗯，
那大家要记得啊，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不是为了赚价差，
嗯，为了稳定，
你是为了
配息，
对，是为了规避，嗯。假设我们看错了嘛，
嗯？
如果美国经济真的衰退了，你为了去抵消掉股市下跌的风险，
是，
我觉得这个是它的原因呐，啊，
嗯，
不是说什么我买进去就是因为要赌降息，然后赌价差，一口气可以赚20-30%，
嗯，
这个叫这个偏向赌博，
所以。债券的布局你们建议哪一个优先呢？哪一种种类的债券会优先？
我觉得就是回到刚才提到的，你的需求什么，你的需求如果是抵抗风险的话，当然是公债，
嗯，
而且要长天期的公债，
是，
那可是如果不是，你的目的是追求比较好的报酬率的同时只是要降低些微的风险，那这个时候风险性的债券像是非投资等级债券啊，
嗯，
新市场债券都是好的选择。
OK， 好，那刚刚讲的是说 标的的布局，那在投资策略上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比较能够确保我们在投资的获利的机会大于这个赔钱的机会。
好，因为我们其实提到最看好的是美国股市嘛，
嗯，
而股市里面其中又特别看好的是科技跟成长类股，
是
这两个类股许多人都会说可是很贵。
嗯，对呀、啊，
很贵很贵，所以我不敢买。
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就要运用定期定额，或者是定期定额升级版。
怎么样个升级？
很简单，因为定期定额的优点就是我们分批一直扣一直扣嘛。
嗯，
如果股市不小心短期经历了 10%、15% 下跌的时候，我还没有到扣款日怎么办？我没办法扣款啊。
嗯，
那这时候的加强版就会是我可以预先设定好一个幅度，可能如果股市过去10天跌了 5%， 我就加码。
哦，
所以我的扣款的金额跟次数就可以因为市场下跌的时候大幅增加。
所以你是说定期定额的变形可以设定我什么时候跌多少，然后我就可以加码？
对，那我觉得它就很适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科技啊，美国科技啊，成长类股这种长期向上可是波动很高的标的、嗯、
了解。好，那今天呢姚婷跟我们分析了未来齁全球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展望，同时呢也提供了大家一些投资的建议齁，那希望对大家基金投资有所帮助哦。今天非常谢谢姚婷来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谢谢。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的是财经周报单元。
你带着微笑向我走来，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多年不见，你的笑容依然，无法把时间移开。 Polo 衫，轻松的牛仔，还是你最喜欢的打扮。虽然这孩子长得好像那个王八蛋，不过说真的还真是可爱。和你跳鱼在车里，像难得的好天气。和你跳鱼这里，那眼尴尬的表情，在你离开之后时常想到你，那总是在梦里。现在你抱着小孩站在这里，我怀疑是真的吗还是梦境。喝完了咖啡你说要离开，时间过得真的好快。曾经和你编织的红色地毯，而你却和别人走完，是无奈。
哎，武宏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想找，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富兰克林投顾的资深副理曾彦泽，早安。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来帮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金融市场的变化哈，我们就先从美国谈起啊。美国上个礼拜市场的波动还是有点大吧，对不对？
对，还是有点大，不过还是持续走阳了，创包含那个道琼工业指数或是 S&P 500指数都是创历史新高价位的。那主要的是几点因素的影响，是美国上个礼拜有公布九月份的一个通膨数据哦，那包括 CPI 及 PPI 这个数据都是有稍稍有高于市场预期的这个状况，不过还好是也不至于影响到后续的一个联准会的一个降息的一个路径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于资金还是有往科技股集中的一个状况，就是在 AI 关题材的部分其实表现的都不错。那第三点的部分就是在于金融业就是第三季已经开始公布了这个企业的一个财报，那是由金融业来打头阵哦，那包括摩根大通以及富国银行这两家银行业者都是有公布这个财报，结果状况都是不错的、哦、那也带动了股价的一个上涨。那这些因素的推动之下呢，上个礼拜美股是呈现一个上涨走势，并且用历史新高价位的。
那问彦泽，为什么通膨在这次公布数字又开始升高了呢？
对，其实因为在通膨趋缓的最后一路其实可能还是有一些反反复复的，不过整体的一个趋势都还是往下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是是是，好。那你刚才也讲到说科技类股的表现，我相信台湾的投资人对科技类股是非常注意的哈。可能很多人呢前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看一下这个费半指数的表现哈，还有纳斯达克指数表现，然后早上呢再来看一下最后收盘情况怎么样哈。那上个礼拜在科技类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影响到了盘势吗？
上礼拜其实就是先前一段时间其实这个 AI 概念股相对而言是比较呈现一个比较休息的一个状态，毕竟上半年是涨得也比较多，不过随着持续进入到第四季哦，那个我们的 AI 的一个指标股回答它的一个新的一个晶片的 GB200 可能开始会有一些小量的一个出货了，那明年第一季可能会比较大量的出货，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出货量的状况还不错的话，其实市场现在就有开始有一些比较乐观的一个预期哦，所以有带动资金重新回流到科技股，聚焦在 AI 概念题材的这个部分、哦、
那之前大家疑虑的比如说像这个灰的出货的情况，现在这些疑虑都解除了吗？
应该也不是说解，就是先前可能会担忧这个出货的状况可能不是很顺了。不过在这个AI 的这个辉达的一个执行长黄仁勋他是也有释出相关的一个讯息，说其实订单状况其实都还蛮爆炸性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是让市场投资人对后续的一个这些AI 相关题材这个晶片呢、啊、的一个出货的一个预期，其实稍微有一些担忧，有一些降温哦。那确实可能就是后续要看实际的一个出货的一个状况了。
是，那请教一下哈，因为我们知道再过大概三个礼拜，美国总统大选就要投票了哈。
是。
那在这个议题上面，我的意思说，选举议题上面，对于金融市场的这个表现有影响吗？最近看起来。
最近看起来市场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对，没有太多的影响市场的一个表现
了。美国投资人那么理性啊？
对，因为双方哦，其实这个双方的民调其实都很接近哦，最后的一个关键可能就在几个这州的一个部分，摇摆州的一个部分，所以目前市场预期哦，其实大概只要选后的一个选举结束之后呢，不要是。包括总统或者是国会，两者都是赢者全拿的一个状况之下，应该就有机会会降低后续政策 政策面变动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啊，而且其实选完之后确实不确定性应该也是会稍微有一些降低的。
哎，那我们顺便问一下，刚好前一个阶段问了来宾啊，同样的问题，就是你们有做过模拟分析吗？如果贺锦丽当选或如果是川普当选，对于整个美国股市的影响到底是哪一个比较有利呢？
应该是说我们刚提到就是总统跟国会的部分，只要不要是民主或共和两党一党全拿的话，其实对市场而言都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如果是一党全拿的话，可能就会市场会担心说有比较大的一个政策变革哦，那可能就是会对市场是比较不利的状况。
你们认为说，就是国会跟总统是不同党派，这样反而比较好？
对对对，就是这样，会降低后续政策大幅变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
哦，好，了解。好，那因为选举快到了哈，我们一定得问一下这个相关的影响。好，那你刚刚有讲到说，接下来第三季的财报陆续公布，那金融产业是打头阵。好，怎么第三季的财报的情况，你们现在市场估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现在市场的一个预估的一个状况是，后续在第三季的一个财报，应该是斯坦普500指数的一个企业获利预估是大概成长 4.1%， 这是最新的一个 FactSet 数据预估。那其中在科技啦、医疗保健、通讯服务这些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是会比较高一点，都大概有10%或10%以上的一个涨幅。那在原物料这些商品相关的类股的部分，它的一个成长动能可能是就是比较弱一点点了。
相对来讲，这样的涨幅跟其他各季度或跟去年同期相比是 OK 的吗？
是还不错的一个状况。
哦，好，那也许我们就期待一下接下来公布的财报的情况哦。好，讲完了美国股市啊，我们要来看一个市场，就是中国大陆的股市。因为上个礼拜他们十一长假结束之后恢复交易哈，本来大家抱很大的期待，可是好像表现并不预期耶。来解释一下，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股市在十一长假之后并没有如大家所预期的好像有出现这个继续暴冲的走势呢？
是，那就是在十一长假之前，在九月有中国这个一场一会一局是推动了这个刺激政策，包括降准降息啊，以及降房贷的一个首付比例，这些刺激政策面的一个利多是有刺激股市的一个上涨。不过在长假过后呢，因为长假过后就是十月礼拜二的时候市场回来嘛，那中国发改委是有召开一个会议哦。不过还是他们的一个谈话，其实谈话的一个声量都还蛮大，不过还是缺乏一些比较多的一个政策面的一个细节哦。毕竟股市在十一长假之前已经有很大一段涨幅，那港股在十一长假之间也很大的一个涨幅来反弹，后续可能还有持续的一个政策面的推动哦。那不过当然，因为在上礼拜二的时候发改委没有太多的一个政策面的一个细节，所以市场是有些失望性卖压。那毕竟先前也是那一段过去两周其实涨幅也蛮剧烈的，所以其实有一些获利了结卖压应该也是算是蛮正常的一个状况哦。那后续的话可能就还是要持续关注中国官方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哦。
现在好像大家对他们政策的预期哦，就像这个吃止痛药一样哈，这已经这个药剂要加强哈，已经到了要打飞的这个阶段，好像大家这个只要没有比前一波更强的政策出来，好像大家都觉得不过瘾，没有效的感觉是吧？
因为是先前推动那些降准降息啊，是比较对市场提供一个强心针的作用，就是提振信心。那对，毕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疲弱的一个状况，以及通货紧缩这样一个螺旋的问题，其实都是蛮结构性的问题哦。所以是需要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大规模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才有可能推动整个经济有落底复苏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其实可能是这个政策面的话，可能都还是要官方持续来做一个推出，那有相关的一个细节。
可是该用的政策好像也都用光了哈，到底还能够用什么？好吧，这很多投资人还是期待当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中国市场的部分啊。那港股上个礼拜虽然有放了十一的假期，可是有持续在开盘，港股就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回档了哈。那这个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主要还是先前的一个涨幅其实涨得蛮多的哦。那毕竟因为像今年以来其实亚股市场表现比较好，比如说像台股啦或者是印度股票，其实在 过去一两周的中港股市大涨之后，几乎整体都被超车了，都是以中港股市的表现是比较好一点点哦。那也是反映在这样的一个强刺激政策这样提振的信心效果之下呢，外资资金也都有明显的一个流入。那后续真的就是要看中国官方在一个政策面的相关的一个推动，包含推动他们的一个消费的一个部分，可能就还是要有一些比较结构性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来推动他们的一个消费的动能回升。那通货紧缩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风险哦，我们看今天公布了一个就是礼拜六公布了最新的一个数据的话，上个月的一个包含 CPI 以及 PPI 的部分都是有比较弱的一个状况哦，那通风险可能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这都是还是需要进行的问题，都还是需要去解决的。那后续相关政策的一个配合持续的推动的话，其实才有机会推动投资人性可以持续的一个回升，那资金也才有机会持续的一个回流哦。
是，那你刚刚也提到说过去这两周以来陆港股的暴冲哈，其实是很多资金都挹注了哈。那以来我们也知道台股表现也不错，那日股呢，过去这一年多以来也是表现还是让投资人满意的。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出现所谓资金转移的效果出来？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有一些钱呢，开始从这些赚钱的市场挪出去，投资这个相对基期比较低的陆港股呢？
这是有的。那其实就过去经验来看的话，这个中国股市只要大涨的状况之下，确实对其他亚洲市场都有一些资金排挤的效应。而且这个市场最明显就是印度市场。那印度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年以来印度市场是表现不错的一个市场，像算是亚洲地区的一个领头羊。不过在过去几周的话，我们也观察到外资资金有持续撤出印度市场的一个状况，是蛮明显的。这个中国跟印度股市的一个跷板的一个效果，确实真的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存在哦。
嗯，
那不过其实我们认为这可能毕竟是一个比较短期间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反应呢，就是有一些过去一段时间比较低配在中国市场的一个资金，那它资金到印度，那可能这个时候可能会做一些调整。不过毕竟印度这个市场外资的一个投资比重其实本来就不高，目前大概是不到两成的一个水准了，所以其实印度本来就是外资也没有很高配置的一个市场，所以其实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资金外流的一个效应，可能对于印度而言影响可能也不至于太大，毕竟印度还是以内资为主的一个市场。
嗯，好，讲完了股市呢，我们来看债市哦。因为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呢，可能债券的市场的投资让很多人失望了。因为美国虽然降息，可是债券市场似乎并没有因为降息而带来利益，反而因为降息之后呢，出现殖利率反弹的情况，让很多人都担心说，债券市场布局是不是错了呢？那上个礼拜的债券市场表现又怎么样？那未来又怎么看呢？彦哲？
好的，那上个礼拜呢，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在不论是美国的一个 CPI 或者是 PPI 通膨，都有一些的一个回升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有推升到美国的一个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一个攀升哦。那随着殖利率攀升的话，其实上个礼拜的各类债市普遍都是呈现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哦。那因为也随着殖利率回升，十年期的一个殖利率回升到 4% 以上的一个水准，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准了。所以其实我们现阶段建议投资人在债券的一个操作部分，其实你别可能不要去锁住太长天期的这种债券资产，毕竟这种殖利率回升的一个风险还是有的。我们一定可以是以比较中短天期的一个资产来债券资产来做一个配置，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哦。
嗯，是，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请彦哲来帮我们统整一下这个礼拜投资市场上面呢，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
这个礼拜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变数其实没有太多啦，那主要就是已经企业开始进入美股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财报旺季了。不过大概是像银行业的一个美银美林啦、高盛、花旗、摩根斯坦利，其实这些财报是未来一周会公布。那真正会比较重要的一个超级财报周，可能要到下一周，可能科技股的一个财报开始公布，可能会是对市场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欧洲央行会召开利率会议了，那我们可能就持续观察欧行一个政策面的一个动作。
那这次欧洲央行的会议，市场预期他们会有任何动作吗？
是有机会可以会有一个降息的动作
哦，他们还是可能会降息，就是好。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富兰克林投顾的资深副理曾彦哲为大家所做的一周市场分析，谢谢彦哲，
谢谢。
今天也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Yeah, I'm gonna go to the bathroom.
长与鼓励，难道投资只能二选一？
摆脱终极二选一，赶紧搜寻00934中信成长高股息，严选台湾高股息代表性个股，在淡季冲成长，旺季拼股利，渴望一次掌握股利与成长的好机会。
终于找到成长与股利能兼得的豪华组合。
哎，不止如此，00934同时享有月配机制与平准金。10月16日前，快去各大券商 App 买进吧。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市场大涨大跌，何时才是最好的进场低点？哎呀，别纠结了，用聚亨买基金抄底王帮你超越猜底思维。
每日点对点比对净值，一旦跌到设定的幅度，就会自动逢低加码，不再错过进场的时机，定期定额的微笑曲线也会更漂亮。
想知道抄底王有多威吗？快搜寻聚亨买基金抄底王。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113金管投顾新字第003号。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痘痘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耳睛看正，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